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带您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珊，欢迎收听决策者听天下第60集的节目，要为您导读最新一期的封面故事隐形冠军 2.0 小巨人的未来。你可以在节目的资讯栏看到这一期的一些最新的文章的连结，欢迎您点进去可以阅读所有的文章。那这次的这个封面呢跟上一期有一点点不一样，上一期我们其实谈的是零售的霸权哦，所以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全联福利熊跟 7-11 的这个 Open 奖的一个在空中的对决。那这次的封面故事呢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一飞冲天的巨人，然后大家其实都是所有经营企业的人的希望，但是呢你会看到在走上去的这个一步一步往上走一飞冲天的路上呢有遇到一些路障，譬如说我们会看到有一个中国的威胁，然后也看到一些三角锥，有一些警示灯，那另外呢也看到了就是可能有个工具机的手臂，所以看起来呢中小企业哦，其实在这个年头还真的不是非常好做的一个工作一个行当哦。那我想全球的产业现场其实都有一个剧烈的变化，10年前我们其实引入了隐形冠军这个概念哦，但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呢隐形冠军到底还不能适合现在这个时代哦。事实上提出隐形冠军这个概念的管理学大师西蒙哦，他在今年6月出版了新书，那他那时候在接受天下杂志专访的时候他就提到说他为什么会出这个新书，因为他对10年前他自己提出来的理论没有那么有把握了，那所以他就很好奇说到底现在的隐形冠军还可不可以活下去，所以呢他就去做了花了很长的时间去做了一个钻研，那他提出了几个建议在接起的杂志里面我们其实都有一个比较详细的描述。但是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其实是这一次呢天下的今年的快速成长100强的冠军企业森威能源的总经理胡慧森。我想请慧森总经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好，一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我想快速成长100强可能大家比较不是很知道，其实相对于我们天下的2000大，我们2000大事实上是用规模，然后其实是用大企业的排行为主，那很多企业能够进到2000大为一个光荣，但是 FAST100 呢的这个衡量标准比较不一样，第一呢它其实是连续3年要赚钱，然后第二呢就是它的成长率，我们其实是衡量它过去3年的平均成长率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能够拿到这个冠军其实非常不容易，也表示你们过去3年的成长非常非常的快哦。那在这么竞争激烈的环境里面中小企业要怎么样脱颖而出呢？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这次特别请到胡总来跟大家聊一聊。那我想先稍微介绍一下森威能源的这个历史，其实蛮久了对吗？这家公司已经
15年
哈，所以它也不是一家新公司，但是其实是一家，我刚才听胡总讲它其实是一家曲折的公司然后我知道胡总他事实上是在2009年跟正威集团董事长郭台强郭先生两个人一起进到这个森威能源，但森威能源那时候的名字还不叫森威，那时候叫
龙安工程。
龙安工程，它是在台湾气电工程下面的孙公司，
对对对，
所以照理讲，它是一个有稳当生意的，它只要好好的维运它这些火力发电厂就好了。没想到您进去之后就风云批变，是吧？好像就后来这个约就没有了，所以他你们就得想自己想出路。所以在2009年到2016年之间呢，其实森威能源其实那时候转型做了很多的重电的工程，所以刚才提到好几个像捷运的有一些机电的工程事实上是森威做的，但是我们今年呢其实可以上榜是因为你们现在是台湾唯一一家可以在再生能源里面做提供 turnkey solution， 就一次性的所有的服务都可以提供的一家公司，所以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哦。从机电到现在 turnkey solution， 其实2016到现在也不过是6年的时间，
是
变化很大。
是，
那我还是想先请您说说现在的森威能源到底是一家什么公司呢，总经理？
是，一珊，谢谢。我想这个森威能源，其实您刚刚提到的，我们那时候入主。我们那时候应该分3个部分，一个是为了生存， 就赶快赚钱，
嗯，
另外一个是未来，就是说未来我们准备往哪边走，
嗯，
那另外就是要招兵买马，
嗯，
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组织嘛，
对，
那所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我们后来发现呢、啊，能源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政策
啊，对对，
那这个政策是不是我们民间可以控制的？
完全不是，
那怎么办呢？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定调就是多元化、
哦、
那多元化就是无论你说光电、风电、
嗯、
水电、
嗯、
燃气电厂、嗯、我们可以不要核能、
嗯、
但是我们不能不要所有的电力，
嗯，
那这个政策不应该把所有的电力都淘汰掉了，所以那时候我们自己分析自己说，那我们的强项是什么？我们强项是大电力，那既然我们强项是大电力，是重电，这个重电就是重要的重、哦、重电，那这个大电力我们可能就不能只做一个再生能源，说我只做光电，
嗯，
那另外一个思考的逻辑是说，台湾的土地真的面积啊，五分之四都是高山，
高山，
所以地是有限的、嗯、所以能做风电的地方不应该去把它做光电、
嗯、
我们应该灵活运用每个土地的面积，
嗯哼哼，
那如果你不多元化，譬如说我们最近在这个花莲，花莲是不是这个你去花莲看是不是山马上很高
很高，
好，那很高，可是你知道下午一下雨啊，那个水就流到大海了，
嗯，
流不住，
嗯哼哼，
那能不能把电留下来？它尽量很高就有这个
哦落差，
落差，
对，
落差
未能
未能，
嗯，
带动水轮发电机再把水排到河里发电，再把它排走，那这就是水力发电、
嗯、
那所以说各种能源的运用让台湾的多元化、嗯、第一个你不受到政策的一个威胁，第二个、嗯、你可能让企业可以面向各个把所有的利用率做到最大、
嗯、
那另外可以搭配，像我们有一些风电旁边也可以做光电
哦、啊，
那这土地就把它做灵活的运用、
啊、嗯哼哼，
那因此后来那时候定调叫做我们叫做创能啦、
嗯、
那创能的部分我们当初说不应该做单一能源，好，那不应该做单一能源，那你就要多元，那多元的话你就要各种人才，
嗯，
因为这个人才是不一样的，
当然
像我刚刚说水电人才可能是土木工程人，比机电的工程要重要，因为他要把水就可以拦下来，好，那各种人才不同，所以我们要招聘的人也不同，
不一样，
对、
嗯、
那后来我们一直也走到今天，其实如果大家在很多的媒体或者很多的这个新闻看到说哎，深威在做光风水气大平台这七个字，
嗯，
这个七个字是有一次啊，有一次员工来问我说哎，总经理啊，我爸爸问我们公司在做什么，我到底要怎么讲啊、哦、
嗯哼，
那我说你跟他讲你做财务啊，他说不是啊，他说问公司得做下、啊、
对对对，就像我今天的问题一样，
对，那我就说我们有做光电风电，后来有一次我说我给你七个字叫光风水气大平台，你跟你爸爸说光风水气我们在创能、
嗯、
大平台我们在做三件事情，因为能源创出来的要储能，
是、
嗯、另外我们希望人家要做节能，不要一直只浪费电、嗯嗯、那另外你想买我的电，我还有一个绿电交易，所以大平台在做三个事情，储能、节能跟绿电交易、嗯、那创能就是光风水气，哦，员工说哦，那我知道了，我正义我在哪我们把安怎讲啊所以后来就有这七个字，可是这七个字的上面的思绪是什么，
嗯哼，
当初我们一直在想到是打造一个 ESG 的生态池，
嗯，
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期，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预期，就是说因为绿电你是要现在企业要买绿电啊，它是属地主义，你不能去买到海外的绿电，我在台湾的工厂我就在买台湾的绿电，
嗯，
碳权可以买卖、
嗯、
可是我们台湾又没加入联合国，要买个碳权是非常辛苦的、
嗯、
那怎么办呢？那我那时候就跟同仁说台湾未来会缺很多绿电，
嗯，
我们要赶快去布局，
嗯，
解决企业的痛点，因为它有 ESG 的要求，可能所以说这个时候深威能源就往这个方向很就一直走了，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嗯、这是我们十年前 哦、一直很认真去 扎根的、
哦、嗯，我总经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其实做了两件很困难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从重电，
是，
然后到您刚我们在私下聊的时候你说原本员工说这叫垃圾店，
是，
就是一个从一个他们从来很熟悉的这个 行业的游戏规则到这个新的游戏规则，因为您16年就开始做，那时候非常 early stage 嘛，就是我想台湾的政策也很多不明朗的，那这么怎么样去说服他们，这个是我很好奇第一个，
是，
第二个是你说光风水电大平台听起来很好很好讲很顺口，但七件事呢要怎么样让大家七件事都做，
是，这个您说的很好，就是说因为之前只要做大电力的人、嗯、他是稳定的在发电、
嗯、
你叫他接受一个忽有忽没，
嘿，
然后那他觉得实在没有意思，就好像一三你现在在盖101、嗯、我哪天跟你讲说我们去盖个一层楼，你就觉得这没什么挑战、啊嗯、而且这个发电量这么少，那这时候就开始要教育跟沟通，那沟通什么呢、嗯、我就是跟他们讲集中式能源一定要走成分布式能源，就是说以前一个大电厂未来一定会走成分布式能源，那这一块我们要抉择我们做不做，这第一个，第二个洁净能源势必要做到光电风电，好，那大家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光电跟风电在全球的发展已经是势不可挡，那我们今天不投入进去那未来就是被淘汰，
嗯、
哦，那所以那时候跟同仁沟通，同仁也能接受了，只是他认为说、以前我就是盖个 一次盖个1000MW 的大电厂，现在要盖0.5盖1MW盖几 K， 我到处找到处找，然后屋顶盖了这么久才300kW 500kW， 他们就觉得这个成就感完全不同。
嗯、
但是我常常跟他们讲，分布式能源是全球的趋势，已经不是我们深威能做抉择。
嗯，
那第二个，它究竟是洁净的能源？那至于你说是笨兽电，笨兽如果遇到了垃圾发电，它就是一个循环经济。那如何把这些笨兽电 QQ 配合储能跟绿电交易的调配？
嗯，
那它就变洁净能源，它就变稳定性的能源。
嗯，
那这个也是全球的商机，如果台湾能先行然后先做，以后全球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未来台湾可能还有一些电力的 know how 可以输出，
嗯，
这个也是台湾的一个非常好的未来跟挑战。那同仁听的也有道理，
同仁几岁啊平均年龄刚进去的时候，
我们现在刚刚光风水机大平台这几家公司完全不一样，气因为气电
对对对
就是
比较资深
60上下全部都是水也是很大
okay,
因为台湾的水利快断层了、嗯、因为很久没有盖水利电厂了，
真的，
所以他们这批水利电厂盖了40年、嗯、已经很久没盖电厂了，所以我现在叫老干带新资，叫他们这些60几岁带一些40几岁的把它传承下来，因为要不然这个水利电厂也断层了。
嗯，
那像那个刚刚讲的储能，
嗯，
绿电交易节能、嗯、啊，这就比较年轻的，因为这都是全部新的产业链、
嗯、哼哼，
以前没有在储能啊。
你们在同一家公司还是分好几家公司？
像刚刚讲的离岸风电就是我们富威能源、
啊、
我们深威 100% 持有的、
哦 okay, okay
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富威电力，刚刚就做大平台、
啊、
我们一个郝总在带、
啊、对对对、
就是他们在做三件事情，
嘿嘿嘿，
那我们还有一个这个新兴天然气在供这个燃气电厂的这个，
嗯哼嗯哼嗯哼，
还有供这工业用户的、哦、所以我们也有很多子公司，
所以没有让他们互占占年纪这样、
他们没有，他们现在是互相合作
真的、
因为你看哦、
嗯、
在跑光电的这个公司，他有时候会帮客户解决节能的问题，他会说、嗯、你要不要先节能再做光电，
真的、
哦、
真的，
然后我们就有节能事业部会去帮他做免费的辅导
哦、
那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说，哎，你这锅炉还在烧重油啊、
嗯、哼哼，
他说我就没办法，我找不到新的燃料，哎，我们有个燃气电厂可以供应你 LNG、
哦嗯、
这洁净能源，那所以我们那一样的跑这个天然气的，你屋顶要不要装光电，
嗯，
我们有光电事业部可以帮你们做服务、
嗯、哼哼，
所以现在这些子公司是大家互相在搭配往这个净零转型的方向啊，帮客户解决他的痛点、
嗯，你自己觉得过去这三年，因为我们在讲的这个成长最快的100强，你们是冠军嘛、哦、这三年有什么变化？
这三年其实一三坦白说， 从我们当初定调要做这个产业的时候，我们心中就是把它规划成百亿级的公司。
嗯，
那当然这三年会发生这么快，我是觉得我们的分母比较小了，本来就是三五亿，后来现在变四十几亿。但是大家可以在往后的这几年可以看到我们非常跳跃式的成长，因为我们现在手上合约就700亿了。
哦、okay ，
所以说虽然现在去年四十几亿，我们还是会大幅度的在成长，
嗯，
所以深威在拼一个千亿的规模。
规模，
那我常跟同仁讲说，我们不追求短时的利益，
嗯，
公司一定要赚钱，因为公司是盈利事业，一定要赚钱，
对对。
但是长期的布局啊，
嗯，
我们现在更需要把它就像最近很多。新的一些能源技术我们一直在投入，就是要布这个长期的布局，
嗯哼嗯哼，
尤其电力的稳定性都是我们的关键。
我想问这个问题呢，背后有一个假设啦，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其实最近因为天下其实长期做这个 CSR 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我们大概是台湾做最久的，
是
推动这件事最久的公司。那一开始大家也都觉得我们是曲高和寡，然后但是现在就是觉得就是这三五年吧，这真的是一个显学，然后好像绿电的这个需求也是大概这三年的渴望变得很高。所以我有点好奇说，哎，像大家来 ask for help 的这样的需求是不是在这三年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那从前好像也会说比较单一，说啊，好像只有这个店那个店，然后现在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店大家都比较接受度比较高，这是我好奇的地方。
我觉得开第一枪的是欧盟的碳关税，
嗯嗯哼哼，
他行动了。
对对，
以前大家都在讲，你不管从东京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大家都在讲，可是欧盟每年都在做，做到一个程度以后他开始要定一些游戏规则的，我觉得这时候会把大家吓了一跳，以为大家只是讲一讲，可大家在动了。那为什么要买绿电？我现在这个电跟绿电有什么不同？那主要就是在碳排的问题。
对，
因为现在你看，我们已经规定这个资本额这个一定金额以
上，
我记得好像20亿还是50亿，就是说以上，他要出永续报告书，他开始要做碳盘检。那我们现在台湾一度电现在最新的数据啦 ,0.509 公斤一度 ,0.509 公斤、所以你现在你用了10度电你就是用了5公斤。所以大家有压力的，原来电跟碳是
有关联的。
有关联的。那我这个工厂这么多用这么多电，你叫我做到近零碳排。那怎么办呢？那我只能买绿电啦、那一开始大家都在观望。后来发现呢，市场的绿电，因为现在我们的建制量，像台湾绿电要大量的释出是要等离岸风电，离岸风电的量比较大。那现在在离岸风电还没上来之前，大家要买的绿电发现大多数大家卖给的台电。所以这个绿证凭证在台电手上。那民间买不到。那民间一买不到，所以后来不是有人开始在说台积电一直在买绿电啊这个事情。那所以您刚刚提到的就是这段时间为什么大家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因为是为了企业生存，因为企业要跟上游的品牌厂商规范说我产出来的这个碳排指数是符合到您的要求的，否则现在一堆品牌厂商说他加入 RE100、他已经是绿电100，可是你的供应链都没有100啊，那你怎么说你100呢？就他开始要求供应链了。那我们台湾企业为了生存，为了接单，他要符合到供应链的要求，所以
都会来找你们帮忙了吗？
我们帮忙，所以我们有个富威电力，现在我们有口号说买绿电找富电，就是我们在帮忙解决。像最近帮了很多的上市柜大公司，无论科技业、金融业各个产业，我们都帮忙在找绿电，也帮卖绿电给他们。
从前服务的对象只有台电，
对，
但是现在你们其实是很多人的顾问。然后也提供problem solving， 就帮他们解决问题这件事情。
我们现在的绿电产出来绿电都自己卖了，我们就没有再卖台电了，因为现在市场有绿电的需求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每盖了一个电厂就卖给了这些需要绿电的企业。
我们休息一下，节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我请教那个总经理，就是这个行业为什么这么难做？ 欢迎回到节目。我们这一期在现场请到了深威能源的总经理胡总，然后为我们导读的这一期是隐形冠军 2.0 小巨人的未来，但同时间我们也推出了今年的 FAST 100的排行榜，那深威是今年的冠军。刚才在节目的上一阶段，我们就跟胡总说，我想问他说，这个行业为什么那么难做呢？就是像你们可以这样提供所有的再生能源，为什么这件事这么的困难呢？要不要聊聊难做的原因？
是，我想因为台湾的土地面积有限啊，如果说今天不管在做光电风电，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刚刚就像依山您提的，就是台湾就再生能源的发展也是这几年才快速的成长，那很多的地方政府行政机关也在磨合，他也在学习，那这过程中当然就会比较辛苦了。那另外就是说加入的这个
投入者
也非常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那投入者越来越多的时候，当然就会有一些可能类似恶性竞争，明明这个有一些租赁的费用，你太高根本是不符合整个获益的，那他为了抢这个案场，可能就那就很辛苦了。那所以说再生能源这几年发展虽然很辛苦了，但是还好就是说就是相关单位经济部能源局他们相关单位他们就定出了一些游戏规则，然后也是跟一些产协会一直沟通，然后让大家可以遵循一些游戏规则来进行。所以这几年光电风电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那离岸风电呢可能有一些会延误，主要的原因是在他们这个 COVID-19。那
有些外国的这些装机的工程师这些都不太能来嘛。
对，
像是这样。
那目前当然深威的那个子公司刚刚提到的富威能源现在是整个台湾海峡第一个国内本土拿到统包工程。
统包工程。
就是说目前有离岸风电工程合约及运维合约的公司
只有
一家，就是这个我们
你们集团下的公司，
我们深威能源集团就 100% 的这个富威能源取得。那这个是很大的挑战，
是
但是我们有信心啊，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在做工程，尤其系统化的工程，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那为什么要投入到这一块来呢？因为也因为它的难度比较高，那难度比较高门槛就比较高，对，那门槛高竞争对手就会比较寡占，所以我们要投入大量的技术能力甚至船只还有训练，可能都是台湾以前没有经历过的。深威能源也正在做这些挑战。未来你看我们今年预计9月10月我们离岸风电又要开标了，然后要开2026-27的风场，未来台湾海峡每年有上千亿的离岸风电的工程，那这个上千亿的离岸风电的工程总要有一个台湾队来做施工。另外更大的一个商机就是每年未来整个台湾海峡的这些风机的运维也应该要有个台湾队来做运维。那目前我刚刚提到我们是唯一现在拿到运维合同的，但是我们当然不会只为了这个台电二期，我们当然还是为了整个风场的服务能不能扩大它的服务的范围，所以这几年也是我们积极在布局的，
花了很多钱，要做很大的投资，
因为这个工程将近540亿、那当然它分三个部分，一个就风机跟水下基础跟海事工程三个部分，所以它这投入的金额是相对大的。那尤其台湾很多的这个船只台湾是没有的，
对，
那这些船只都在外国的手上，那台湾如何建立自己的设备，这也是我们现在积极在布局的。那这个船只不是单一，比如说吊风机，它是吊装风机的船，如果你要打水下基础是打水下
基础
的
船，对，
铺海缆是铺海缆的船，
所以你们都要自己买吗？还有或租？
有部分租，但是比较重要的船只可能我们就要持有。那这个持有，我们希望这条船就留在台湾，一直做这个10年、15年，把海事的工程，除了我们这个风场，还可以帮其他风场做。那台湾就未来有施工及运维的能力。
您自己会不会很期待，就是说其实我们回到我们这次的主题封面在谈隐形冠军，隐形冠军根据西蒙教授的定义，其实上就是他在一个很利基的市场，然后做长做久做满，
是，
然后取得几乎是全球第一的优势。 那我自己有点好奇，像我想森威的这个野心是大的，就是说您刚才提到，因为台湾现在很多人说它是最 sexy 的市场，因为其实我们最快速然后最大量的在做这个风机，但是您刚才也说服你的员工的时候也提到说，如果我们在台湾可以成功，我们也可以在世界成功，所以我想好奇想说你们自己怎么看这个，就是说您有没有想就是说以后我是要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的非常久，然后想要变成世界第一的野心。
世界第一当然我们不敢就是好高骛远但是我想服务业，我们算服务业
是
国际化是必然的。
嗯，
因为台湾究竟它的市场区域是有限的。
嗯，
包括你未来总山再高总有底嘛。
嗯，
那除非你再爬另外一座山。
嗯，
那就是你一定要出去。
嗯，
所以如何在台湾建立自己的本事跟时机跟团队，那要走出去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尤其台湾走到邻近的国家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台湾很多公司在帮东南亚在盖水力电厂，像我们那个有些在帮菲律宾盖那个燃气电厂，盖燃煤电厂，都台湾出去盖的。所以我说怎么样让台湾走出去，把台湾经验是好的经验走出去。那包括现在离岸风电，我上次也跟同仁勉励，我说台湾盖完，日本现在要盖啊，韩国要盖啊，我们如果未来有船，当然了，这十年可能台湾因为
光自己的市场就吃不完了，
可能也没办法再出去。但是未来越南它也要盖，印度也宣布要做3G 啊，印尼也说了，那这些船我们都可以去帮忙他们做施工。
嗯，
所以台湾还是要走出去了。那走出去，你才知道这个能源啊，其实是我们国家跟国家把它分开了，海是连在一起的。
嗯，
所以尤其我们四面环海，我们的经验值应该是不会输其他国家。所以我说我还是鼓励同仁大家要走出去，尤其这个转型的过程中，我们有一些很多年轻的这个同仁，我说你们真的很 lucky， 因为产业在转型有时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
嗯，
那刚好现在能源在转型，你们又进入能源产业，刚好大家要把这个大的石化燃料电厂改成这种再生能源的分布式，你们能参与，这个参与下去，我说你们在做20年30年是无止境的，因为这没办法停下来的。所以你们走对了产业，那跟公司经营一样，刚刚你讲西蒙提到的这个隐形冠军，其实大家现在就是很 care 说我要不要转型，我怎么转，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我在这边可以提供一些建议给大家。
没问题，太好了。
就是说当你的产业确定要转的时候，你不能只看到利益。
嗯，
而是你转的这个产业能不能利人。
哦，
就这个产业你转出去的时候，你做这些事情是不是人家的痛点，人家现在的痛点一直解决不了，你做了这个东西刚好解决人家的痛点。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现在要多思考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做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对环境的伤害是严重的还是对环境是友善的。
嗯哼，
以前可能这一第二点大家都没有什么考量，可是未来跟大家报告，你看这个2050年这139个国家近零碳排，大家已经开始在立法了。
嗯，
所以如果你做这个东西非常好，但是它对环境是伤害的，你可能以后的成本是相当高的。所以如何你在做转型过程中对环境是友善的，那可能对你的永续是会影响的。那第二个就是团队，就产业你选择对了，第二个就是团队。那团队呢，拥有的团队如果你要让它转型，请记住你一定要给它犯错的空间。因为转型的过程中如果人不犯错，他没办法创新的。
嗯，
甚至这个组织可能觉得说如果我一犯错那老板就骂我，可是你叫我转我从来都没做过。
嗯，
那你又不准我犯错，那这个可能在改革的过程中啊就会很辛苦了。所以适当的让转型的
员工犯错
的 team， 你要让他大胆的去尝试，甚至要定出一些成本让他去消耗。
嗯，
但是这个结果才是你珍惜要的。哦，
嗯，
那如果不敢犯错，那他就不敢转了，他就还是固步自封。所以这个转型过程中适当的犯错是必然的，适当的成本你才能转。嗯，就像我们刚开始盖再生能源 也不是每个电厂一盖起来它的发电效率就最好的。可是他慢慢觉得说，哎，为什么他这个好这个那么差啊？原来我的坐向我的方向我应该要是几度角，我的支架要怎么装、哦、啊？我这个电线应该用什么电线，他的传输都把我的线损害，他也在经验中一直成长啊。可是我电厂就越盖越好越盖越好，这就是经验。可是如果你一开始没产生一个状况你就骂他们，那第二个他就更保守了、嗯，第三个他就更保守了、
哦、
那可能问题也找不出来、嗯、甚至也不敢跟你讲，
是是是，真的会这样子。
对，
对，就是打骂教育下就是先把问题给掩盖起来再说。
对，尤其我们要创新、
哦、
要创新的过程中、嗯、现在不管是产品创新或是商业模式的创新、
嗯、
它必然是一些学习、
嗯、
大家都在学习、哦、所以这个过程。那当然第三个，我当然产业对了，团队对了，然后给团队一些时间跟机会，那原则上走的方向就不会差距太大了。
其实我有一个问题、哦、就是在隐形冠军的这个西蒙的现在隐形冠军二点里面，他提到一个点，他说为什么他会很担心，其实有一块是因为在2015年库卡就是德国最有名的这个机器手臂被中国的美的集团买下来，那他有一点紧张说，哎，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后来他不就发现说其实中国一直在扶持他的隐形冠军，也扶持他的这个关键零组件的企业，那他们会很善用资本市场，所以他们会让他们扶持他们上市。这跟隐形冠军的长期大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隐形冠军不希望追求短期利益。那我知道森威是比较是一个会运用资本市场的公司，那您刚才提到说犯错，那到底是你要怎么样让大家都可以犯错，短期可能会损失一点利润，但跟长期的目标之间要怎么样说服你的这个股东呢？
我想股东相信你的原因最主要是希望获利。
嗯，
好，但是如果你跟股东说我短期的犯错主要是让你创造更大的利益，
嗯，
如果一些短期短线的股东那不是你真正的股东，
嗯，
你也不 care，
嗯，
可是长线的股东他是希望不是看你今年，不是看你明年，他是希望我持有你的股份，希望每年都能这个分润、
嗯、
那也希望你未来的股价能一直创新高。那这个过程中有些事情不能去求短利的。
嗯，
如果你一直在求短利而放弃了长局的布局，譬如说我盖个水利电厂可能要盖四年，但是四年盖好以后它可以发一百年。
嗯，
可是你说你这四年在盖这水利电厂又没有电费收入，你不要去盖那个，你盖那种快一点的。
嗯，
可是它能发一百年。
嗯哼，
你要不要花这四年？我相信很多的股东说，哎、欸，那我对我、哦、可以发一百年、
哦嗯哼哼哼，
那他可能对这个很多东西就改观了。
所以你要把那个完整的蓝图跟可能性跟股东沟通，
对，
应该是这个概念。
我们做这些事情一定有目的的，
嗯、哼哼哼哼，
我们不是这个盲目的请他们去犯错，你们随便想随便做，一定是有一个目标。我们就说，哎、欸，你们做这件事情，这个目标是为了转什么型，要改什么东西。
嗯，
那这个东西如果成功了，对组织有什么利益，对股东有什么利益，大家都很明确，那就下去做啊，那大家认真下去做，做不出来，那当然这个我们再来检讨、嗯、那做出来那就是对股东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益。
我想你刚才提到一个点，我自己觉得也很有感触，你要提到说你鼓励的年轻同仁说现在是百年难得一见的产业转型，其实很多行业都是，对吧？
是
能源是嘛，
是
还有电动车，
是
还有好多好多行业，其实像数位化也是这样子。
是，
对，所以其实在这次我们天下杂志封面故事里面，其实西蒙先生提到了四个，就是隐形冠军如果你要转出去，你可能需要有四种不同的新的技能。那我想刚才讲了这个新的脑袋，还有新的跨入新的行业，还有闯出走出国门，然后可能还有很多新的一些想法。那在这期的杂志里面我们都有比较完整的一个剖析。那我想其实大家我刚才也才知道说胡总其实您是有创过45家公司、哦、你要不要聊聊就是你在创业这么多公司里面，你到现在这家公司应该这个是你所谓的产品周期最慢的一家公司吧？
是，
你的感想是什么？
比较长，
很长啊，嗯、应该是很长啊。
对，开发期比较长。
对，那你自己有什么体会吗？从可能之前有很多是做贸易的，然后到现在做这么长的这个公司。
其实，对，就是年轻就一直创业，一直创业，也一直在经营各个产业。嗯、那我觉得这创业过程中，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几个重点、啊嗯、就是每个公司都想转型、
嗯、
每个公司都想赚钱，但是为什么后来都亏钱？你看每年有这么多公司倒闭，有这么多公司结束营业，我讲很多的就是刚刚我提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嗯、他只想赚钱、
嗯、
他没有想到公司的价值、
嗯、哼，
其实经营一个公司是要把这个公司的价值做到最大化，而不是一直在想赚钱。
嗯，
当这公司有价值的时候，它一定能赚钱，因为你有价值、嗯、可当这公司没有办法体现出它的价值、
嗯、哼，
只是一直在追求这个短期的利益，它最后会走到一个困境。那什么困境呢、嗯、就因为全球化已经是个趋势，大家都在发展、
嗯、哼，
那你如何在这个竞争产业链上能突破，那就价值要找到。这个价值如果没有找到，你在这个产业就会很辛苦。有些朋友他在经营上遇到一些情况，我就问他说、嗯、我请教你，你公司的价值是什么？很多的企业主都
答不出来，
不是，他陷入思考，他就说我要什么价值、哦、我就做这个，做这个就卖钱，卖钱我就赚差价。
是，
那我说你的价值 不应该是这个，你在做什么，你再想一想。他说哦，我是对这个产业做一个关键零组件的这个价值。
嗯，
那我说你的定位是谁，你的市场定位是谁，你要找出来、嗯、那他一直往上想往上想的时候，目标就出来了。然后就忽然间他就很开阔说哦，对，我应该要走出这个区域，不要再一直在点的事情在看。
嗯哼，
那所以你刚刚提的很好，就是这百年来我为什么说因为环境的剧烈变化
真的
太快了，
嗯，
快到大家没办法这个应付了。你看搭个捷运会死在捷运车厢，你看澳洲这个
你说太热是吗？
三次河去年那个大陆是河南那个
哦，好好好，淹水就气候变迁。
你说搭捷运会这个、
嗯、
对不对？然后澳洲挤的这个几亿的动物死亡、嗯、太快了，就是说这个环境的影响太快了。那我是这样判断了，一百年前我们才18亿人，
嗯，
现在七十几亿，
75亿，
77亿了。
嗯，
那77亿、18亿，你看这个速度啊，那地球到底可以承受多少人？
嗯，
没有人，大家还在喊人口红利，我是坚决反对的。我是认为说，不能一昧的去喊人口红利，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空间，就好像我们这个房间到底能带多少人，大家都不去想，就拼命挤，拼命进来，拼命进来，100个、200个，这房间能挤200个人吗？
嗯，
所以造成的这个环境的影响太快了，所以变成产业如果你不去跟环境做结合，未来很辛苦。那为跟环境结合，它就很多的转型的商机要出来，那这个商机是年轻人以前不会遇到的、
哦、
所以未来搞不好这个全球首富是一个收垃圾的，你搞不好他
真的有可能
他把垃圾拿去这变成这后来无碳的这个发电，他可能就是未来这个是全球需要的一个，所以正在转型，那大家应该要去重视这一块。
真的，我想今天现在非常谢谢胡总、哦、我想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转型故事，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转型故事，那也加上他可能长期有45家公司的创业经验，我还真的是蛮难得的，您其实还蛮年轻的、哦嗯、那在这期的杂志除了这一次的隐形冠军 2.0 提出给大家一些中小企业的建议之外，我自己很喜欢的几篇文章、哦、其实是我们的总主笔写了一个联发科下单英特尔的真相、哦、其实它背后其实反映的是跟中美贸易战有关，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我自己觉得非常好的，就是我们针对这次佩洛西访台的一些到底对台海造成了哪些影响，那还有他在军事资讯经济战在过去的4天我们经历了哪些事情，在这一期的杂志里面我们有很多完整的一个剖析，那我们在资讯栏里面都会有一些连结，也欢迎大家点选去收看。我想今天非常非常谢谢那个胡总的分享，那我想要不要跟胡总跟大家 say 个 goodbye。
谢谢，好，拜拜，大家再见。
我是陈一山，决策聆听天下，下期的节目更新会在8月25日，如果您想要收到最新的节目讯息，请记得订阅听天下，拜拜，
拜拜。